美国前总统特朗普4月4号到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应讯。纽约大陪审团指控特朗普涉嫌在2016年竞选期间向色情明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伪造商业记录等34项重罪。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遭刑诉的前总统，那这场史无前例的诉讼案接下来将如何展开？特朗普的律师团队会采取什么样的法律操作？诉讼案对2024年总统大选，甚至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司法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先生，还有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也欢迎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那王院长、高律师，感谢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个首先请问这个王院长啊，对特朗普的34项指控，包括付给艳星丹尼尔斯的13万美元的封口费，给一位门卫3万美元的封口费，还给另一位女郎15万美元的这个封口费，伪造商业记录的34项的重罪，那这些指控是否成立的主要争议在哪里？
这个曼哈顿检察官他是用这个34项这个伪造商业记录然后来起诉这个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就是这个卸任总统的刑事罪。那么这个本身的话来讲的话，可能是应该多半刑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轻罪，就是 misdemeanor， 但是这个检察官他因为把这个他的34项这个伪造文书这个罪呢，把他跟企图违反纽约的选举法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变成是一个重罪，就是那个所谓的 class E 的那个 felony 是重罪里面最低的。那他的逻辑是说，这个他付这个封口费的话，是那时候他在这个到处去找这个对他有可能不利的消息，把那个消息的来源给垄断，然后用金钱给解决。这个检察官的论述的话是说，这个的话是企图影响选举，在纽约州的话，如果企图影响选举的话是一个重罪。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最大的一个意义，对美国人一个民主的社会来讲，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卸任的总统他面临到这个刑事的控诉。那过去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宪政原则，就是说总统在位期间的话是不受这个刑事的追诉。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说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政府部门比起来的话，这个行政的最高的首脑就是总统的话不可一日无主。所以就是说这个让总统在位的时候不受这个约束。但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是卸任了。那么可能大家会问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还会起这么大的争议？这是因为说他已经对外宣布说他要竞选这个2024年的共和党的提名。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他会不会被共和党提名。如果说这个司法的这个程序延伸了那么长，到了明年选举这个热季的时候，是否到他在他的如意算盘的话，如果他当选了，是不是又受到那个刑事不受控诉的一个保护？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事情的那个一个最大争议。支持的人的话认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总统犯法的话与庶民同罪。不支持他的人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事实上是一个政治的谋计。
嗯哼。那高律师，您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些对他的这个指控？
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一件事情，一个案子。在美国200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卸任的总统被刑事控告。尽管在世界上各个国民主国家，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卸任的总统被逮捕、被判刑、被入狱，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从来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先例，所以这是开了第一个先例。那第二个先例呢，在美国的司法这个制度上，在司法的这个实践上也是造成了一个先例，因为 特朗普这个尽管是前任总统，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说，他仍然还有享受着现任总统的一些安保的这些措施，而且他正先迫了竞选下一任总统。对于这样一个人物采取这个司法诉讼，当然会在美国的政治上法律上都会引起很强烈的反响，不仅仅是在美国，我现在看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议论川普这件事情。
嗯哼。高律师，您和这个王院长都提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传讯，那和这个过去的惯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从这个法律操作上，特朗普总统以这个以前总统的身份，是不是也会戴上手铐、按指纹拍照进行这样的法律手续呢？
按照美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实践形式，在纽约州来说哈，如果你要控一个人重罪的话，你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经过大陪审团的这裁定，这个陪审团如果同意起诉他，你才可以去宣布这个起诉他。那这个大陪审团呢，是在秘密的这个过程中选定的，他的程序一般是要求这个检察官把所有的证据材料准备好了以后呈送给法官，法官呢然后通过这个遴选陪审团的情况，然后陪审团再来听证这个整个一个事实，检控官也会到庭上去作证。根据我的了解，他也传唤了两个证人，就是一个是那个风暴女的那个女郎说收费的这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叫 Michael Cohen， 他那个川普的前这个律师，他们俩到庭去作证去。那当陪审这个大陪审团听了证以后，认为基本上这个证据可以起诉他的时候，才会投票决定。当然，这个陪审团一般是从16个人到23个人组成的。像川普这样的一个大陪审团，我相信是应该是最高的人数了，应该是23个人，其中并不需要一致通过，只需要其中的12票通过就可以宣布起诉他。那至于说一旦宣布起诉以后，至于说这个整个一个过堂的程序，按照美国的法律，任何人你要过堂当然是要经过同样的程序，但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他是前总统，而且他还有美国特勤局的保护，又是参选明年这个竞选的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很多难题。据我的了解，有些程序是一定要走的，你比方说他宣布说我 surrender， 我投降以后到这边来，那首先第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打指纹，这是肯定的，而且他必须要照相，这些都是秘密的，听说还为了防止这个他这个打指纹照相的这些图片暴露出去对他影响不好，采取了很多保密措施。同时也会跟他宣布逮捕的时候宣布他的权利，比如说你可以保持沉默呀，你可以请律师啊，这些都是法律上必须要做的。应该没有对他采取戴手铐的这个程序，按照道理是应该可以戴手铐，但是应该没有。
那这个特朗普现在以个人担保获得了保释，当天他就飞回了海湖庄园，那接下来会进入什么样的司法程序呢？高律师。
他不是保释，他没有保释。在美国，这个当然一般的人被逮捕以后，你可以宣布要保释，但保释条件就是说有两个要求，就是说你是不是对社区造成了危险，第二个呢，你是不是会潜逃。那这两点对于川普来说当然不存在。那如果是没有这种需要的话，一般人就可以要求保释出去，不要付任何条件。但是川普这个呢，连要求保释也不需要。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个司法程序，就是说自我拒绝，中文这个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就是说自己可以拒绝，因为他是投案自首的，那他只要参加了过堂以后，法官跟他宣布了他的指控以后，那他就可以离开了。那下一次上庭的时间，我现在看的是应该还没有。最快的话应该等到年底才可能有下一次上庭的时间。
那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科恩因为按照特朗普的吩咐刑事被判了三年监禁，那当代理人受到处罚的时候，委托人特朗普被定罪的可能性有多大？高律师。
科恩是他前律师，这个原来就是负责他封过费的这个律师，他已经被判刑了。那这个跟川普的直接的被判刑应该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很显然这个科恩已经做了这个检控官的污点证人。他在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川普的时候，他已经多次到场去听证，这个回答大陪审团的一些问题。那毫无疑问，他也会在将来的这个庭审中做这个川普的这个污点证人。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这个检控官可以轻易的能够完成这项这个诉讼判川普的罪行。
嗯哼，好，感谢高律师。那王院长，这个曼哈顿地方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在传讯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强调说，曼哈顿是美国最重要的商业市场，我们不允许纽约企业操纵他们的记录来掩盖犯罪行为。今天我们坚持我们这个办公室庄严的责任，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在另一方面说，如果这个人的名字不是唐纳德·特朗普，就不会受到这样的指控。那他们发誓要这个发起动议驳回指控。那王院长，您怎么看特朗普是否受到了公平对待呢？
我想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受到了公平的对待，因为严格讲起来的话，这一个美国这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说，它的这些操作原则的话是可有预测性的。那这可以说有预测性的话，就包括说它的一些商业记录、商业文件的话，应该都是真实的。那当然，很多人会讲说，有一些企业的话，他做不只是这个一本账，而是两本账等等。但如果说，但是美国也有很严格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会计的制度，比如说很多的公司的话，他对这个投资人的话有责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会计师来给他做很严格的一个审核，然后把他的公信力放在上面。那现在这个检察官他是找到34项这个就是说伪造这个商业文件这个罪名来起诉这个川普。本身的话，这个东西最多是刑罚到4年，然后对于初犯来讲的话，很可能也会给他有缓刑，所以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还不是那么重。但是如果说如果说检察官成功的说服了这个陪审团，说他试图这影响选举，就是2016年的选举的话，那个就是重罪。那我觉得这个川普的这种讲法的话，就是说只因为这个检察官他是因人而事事，所以对于这个。他意思是说，这个检察官可能有希望说借这一个案子来出名的这一个意思，所以到最后的话，可能还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对于川普的这个支持者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是一个出于政治的一个算计。那对于一般的大众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以树立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法治，就是 rule of law 的一个典范。
嗯哼，那王院长，我再继续问您，在另一方面，这个特朗普他回到了海湖庄园后，在记者会上说，我绝对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美国，这是国家的羞耻，这是政治迫害，不是司法起诉。那您认为这场诉讼是否掺入了政治动机呢？
这个美国的话是世界民主的一个表率，那这就让人家想到说，在跟很多的其他的新兴民主国家，他们对前领导人的一些的作为，这就是说一些处理啊，比如说像韩国、像以色列、像法国、像意大利、巴西等等，他们对于这个前领导人都有这个刑事的这个追诉哈。那这个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对于先前的这个领导者，他们犯下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刑事的错误的话，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一种看法的话，就是说，为了这个族群的融合和这个社会的平静的话，应该要 forget and forgive， 就是说要忘却，然后要宽恕，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向前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话，他如果不对于这个知法犯法的人加以严惩的话，对于这个新兴的民主来讲的话是不好的示范。那美国当然不是新兴的民主，就 所以他会的川普他会这样讲说，他不相信说这个事情在美国也发生，这样的话美国跟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又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我相信，一般的美国的选民的话是有智慧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像新兴民主国家这样来对领导人的这种追溯呢，还是说川普他自己这个知法而犯法？我想这个在一般美国的选民中间的话，应该是眼睛是雪亮的。
那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川普前总统特朗普？他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这个案件也涉入了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您怎么看这个诉讼案和政治之间的这个关系？
川普的支持者，基本上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商业欺诈这件事情，在美国的这个商业行业里面是相当普遍的一件事情。第二呢，商业欺诈本身，如果按照各个州的法律来说，很可能就是个 misdemeanor，是一个轻罪，而不是个重罪。那这个辩论说的这个事实，基本上还是有道理的，还是可信的。但是民主党的这个观点是另外不一样。尽管这些是有可能是一个轻罪，但作为一个川普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你的要求、你的政治要求、你的道德要求、你的法律上的要求，应该是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欺诈行为的话，那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尽管现在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这个案子掺杂了政治因素，但仍让我认为司法的这个审判应该最终还是公正的。
那我们有位网友，他叫吃干抹净，他在我们的这个留言说呢，还说普京独裁迫害政治对手，他的政治对手可能真有贪污，而川普7年查不出所以然，还是拿着原来被证明诬告的东西来穷追猛打。对一个前总统的政治迫害，在所谓民主国家，比如韩国、台湾都有先例，只是美国最甚。那高律师，您怎么看特朗普在这个担任总统期间遭到2次弹劾都没有成功，卸任后呢，又面临这个民事和刑事的诉讼？那这起诉讼案会不会被看作是当权者的正义，也就是说胜利者的正义？就像一些刚才提到发展中国家把继任领导人投入这个现任的领导人把这个继前面的领导人投入大牢，这是您认为这是体现了美国制度性自我纠错和权责约束的优越性，还是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报复性的政治行为？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川普的演讲，他上来就是说这是一场政治的这个 political persecution，不是一个刑事的指控，他这个讲话应该说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拥护，至于说川普在任期或者在这之前到底有没有触犯法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美国的司法的制度是相当严厉的，每一步，我们从最早看到。决定起诉他，到最后还有，现在开始这只是第一步，因为现在已经决定起诉他了。尽管是决定起诉他，我们也是明显的大陪审团，这个陪审团就是普通的民众选举，这个组成的，大家认为他是否是触犯的法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那至于说检控官他在收集各种这样证据的情况下，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个 Alvin，这个 Bragg，他是花了很多时间的收集这些证据的。从目前他因为在大陪审期间，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不能够知道，包括指控的细节。但是现在呢，也把每一个指控的都已经34项指控都已经公布出来了。那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司法这样如此独立而严密的这个国家，我相信最后仍然到底他是不是触犯了法律，仍然还会是有一个公正的裁定。
您刚才提到这个，到星期二特朗普到庭应讯之前，对他的这个30多项起诉都是保密的，这种做法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吗？是惯例吗？还是有特别？
哦，这个。 这个在大陪审团制度在西方的这个体制里面，司法体论行之了很多年了。这个在大陪审团讨论是否对一个人起诉的这个过程中是个保密的，大家自己在里面讨论，由法官在主持，检控官提供一些证据，然后这些陪审团也会提出很多质询，很多问题，传唤证人，最后这些陪审团自己他会选一个所谓召集人呢、还有副召集人呢，还有一个秘书啊，他们会自己在一起来讨论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样。那我自己也曾经被遴选过这个陪审团，当然最后被踢出去了，不让我来参加陪审团。这个决定是完全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自己决定完了以后，他们会密封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会交给法官，说我们12票同意，至少同意起诉川普。那这个是不公开的，这跟在那个最后审判的陪审团是完全不一样。审判的陪审团是公开的，他们这个大陪审团起诉是不公开的。
那王院长，请问您前面提到这个民意啊，那根据 CNN 民调的最新显示呢，60%的美国人赞成对特朋普提出这个刑诉，有3/4的美国人认为这里面多少有些政治动机。还有50%的人认为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赞成对特朗普总统进行这个刑诉。您怎么看？
您刚刚提出的这几个民意调查结果，就在很多层面上表达出来，就是说这个美国民众对于川普的很复杂的情绪。那第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这我想这个大家都了解这一点。第二个话就是说有60%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他的这个刑事的起诉，这表示说美国人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法治的观念，就我刚刚讲过这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前任的这总统的话也是一样，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司法制度呢有信心，就像刚刚高律师讲过一样，就最后的话会经过这个比如说这个检方跟辩方检方跟这个辩方的双方的这个交结就是 cross examination， 然后最后的话真相会出来，而且要这个审判的时候是12个人的一个陪审团，一个 jury 要 unanimous 要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这些都是很高很高的标准。所以我相信美国人他们有对一般有一个基本这个司法了解的话，就知道说即使是这个东西很难讲说没有这个政治的成分掺杂在里面，但最后司法会还原真相，会给这个受指控的人就是川普一个交代，要有罪就去处罚他，没罪的话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当然就是说就我们刚刚都讲过，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话在美国的宪政史上是开了一个先例，那以后会不会还在发生的话就很难讲。
那这个先例对美国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就连特朗普的尖锐的批评者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 Mitt Romney 他也批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对特朗普的起诉，他说这是政治性质的越权，他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品格和行为不适合担任总统，尽管如此我认为纽约检察官提出的重罪指控是牵强的，是出于政治动机。那您王院长，您认为这场诉讼是否会有助于共和党的团结，有利于特朗普在2024年的大选呢？
我想Mitt Romney 他讲的这番话的话可以代表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检察官这个 Alvin Bragg 他提出来的是很明显的，这一般的庶民的话都认为是一个重罪，比如说这个川普他在任总统的时候这个杀人放火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强暴怎么样的话，那这个的话是毫无疑问。那今天我觉得这检察官提出来的案子，这个可能高律师可以稍微再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是弱了一点，因为他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伪造商业记录的话本身是轻罪，但是他把它跟这个纽约州的这个选举法连在一起，所以才用这个最低的这个重罪来讲。那换句话讲说Romney 他这番讲话就是说你要不的话就是拿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重罪来起诉一个前国家元首，现在拿出来的话有点像拿鸡毛当令箭的感觉，而且这个例子一开的话是不是让美国的这个已经非常分歧的这个两党政治 更的变得更加的分歧。至于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对川普他在有意竞选2024年的时候在党内的声望更高，我个人觉得现在川普那个在共和党里面的话，有很多人不太方便讲，是他其实已经变成是一个政治的负债，就是一个 liability。那他能不能够这个得到这个党的这个提名，还是在未定之天。
好，那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两点？一个是这个纽约这个提出来的这些指控，很轻，有人说就像拿着一把刀和这个手枪来对峙。那还有一点就是是否会有利于特朗普在2024年的选情？
是的，昨天晚上我还跟我的太太说，我看完了，我说我这个指控非常 weak 就跟刚才王院长说的一模一样，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大部分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犯罪应该指控一个 misdemeanor， 但是全部现在34项指控是重罪。 CNN 的民调， CNN 我们知道就是倾向于民主党的，他的民调就显示出来至少有一半人认为这个指控有政治动机，包括反对川普的共和党人也会有这样的认为，更会这样认为，所以这个里面的政治的动机的参与在里面一定是会有的。那至于说这个指控对川普的利弊，我觉得两者都有。今天早上我看的这个新闻上说，也有人问到同样的问题，在英文的广播里面说，这个这场指控会不会变成川普的一个舞台，竞选的舞台，这个 platform？ 有人认为会是这样。因为就像事前预测一样，川普等于给他一个免费的一个舞台去发表他的这个讲话，每一次听证、每一次聚会、每一次案子的讨论都会变成了他作为他竞选的一个演讲的场合。就像昨天，我相信昨天全美国、全世界观看的这个人数，观看他的演讲人数一定是很大的量的，超过了很多记录的。那这是他对他来说一个正面的影响。另外一个正面的影响，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共和党里面反对他的人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会站在他一边去，会至少不会批评他，所以这他是正面的影响。但是负面的影响也会存在。那负面的影响，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想通过这个诉讼对他进行一个有点羞辱的味道。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竞选总，你是个前总统，你是一个马上竞选总统，你要坐在这个地方，我来宣布逮捕你、起诉你，然后打指纹照相，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应该说是一种羞辱。当然，尽管法官后面说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公布，也不可以在法庭照相，这个但仍然还知道你是一个被告。这是第一个不利的地方。那另外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说，将来的诉讼我们不知道会牵涉到他多少时间，也会多长时间在竞选关键的时候你要出庭，那你是没办法，你必须要出庭的。那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说，川普经常会大口的批评人，他以前有批评的这个现在的主审法官这个Merchant， 这个现当然法官没有说任何东西，但法官是可以下令封口令的，当然法官没有下，所以后面的发展我们并不知道。昨天的演讲他并没有再批评这个大法官，这个法官起诉他的法官，所以这些后面以川普的性格会爆炸性的引起什么后果，我们现在不知道，这都是一些不利的地方。
好，那感谢高律师和王院长。现在我们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这位朋友他叫不走老路，他说，我个人觉得这更体现了美国的司法独立的性质，天子犯法与平民同罪，趁此机会给拜登之后的总统敲响警钟，谁破坏国家的安全与民主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任何人都没有特权。那鱼次郎他说，美国人民如果允许美国政府这样对待前总统，那么外人再怎么不满，意见再多，也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做法了。抱歉。还有到处瞎逛，他说，我觉得用什么钱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情节，因为选这个赞助资金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选举人获胜为目的的。 还有一位朋友说，Law Zen， 他说检察官认为川普付封口费是影响选举，问号，这样的司法官就是法西斯思想。那我请那个王院长对这些网友的评论做出一个回应。
其实网友的回应的话也反映出来在美国这个对多元的一个意见哈，就即使对这件事情本身来讲的话有不同的看法。那我想这个2016年的时候川普他竞选的时候，那我想从一个要竞选的人来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塑造对他最有利的这个民意，然后能够当选。那这个中间他做的这些风口啊，这个他可能是希望说对他不利的消息不要曝光不要被的这个他的政敌给抓到。那他大概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事情到最后的话会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政治人物来讲的话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警惕。
嗯哼，那王院长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场刑诉案会使得两党的这个斗争愈演愈烈，会不会进一步加剧这个政治分裂，使得国家更加难以愈合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从2016年到2020年的两次总统选举的话，都看得出来，就是说美国的美国的这个政治的话已经像过去我们认为是主要是这个所谓的中枢政治，就是大部分的选民的话应该在中间的，现在其实不是，现在是在两边的，就是说共和党的话他的支持者永远都在这里，民主党永远都在这里，但他们不再去争取中间的选民，而是说只要你把自己的这个基本盘给稳住的话，大概就可以当选了。那看那个当时这个选举的时候双方的动员的情形如何，所以在这个没有这个试图要向这个中间去靠拢或向对方去靠拢的这情形之下，我觉得说这个美国政治分裂的情形可能会更严重。那当然这种事情在川普的这个支持者看起来的话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谋略，所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将来这个民主党下台之后，共和党的总统是不是会对民主党的前总统也这样做呢？
嗯，好，那高律师请您做一个回应。
是，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刚才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司法上，包括美国政治上。那既然200来年没有一个卸任总统被起诉过，那现在已经发生了，那后面我们相信，会不断的会有说卸任的总统会被起诉，那这就会在美国的政治上开了一个先例。那至于说现在对川普的起诉到底最后会不会定罪，我大概预测最后这个案子不可能那么轻易的定罪，因为川普的这个团队律师团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想第一个工作就是要 dismiss 掉，把这个案子要取消掉，所以最后要真正的定他有罪的话，这是一个很漫长很困难的工作。
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王威正教授和高光俊律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